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份讲义了。这一章主要是在说明什么？就是这篇的篇名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我们上一次大概说明了一下，这一篇为什么会放在这里了，还有这一篇各章节导师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呢？在这里我还想再跟各位说一下的，我们说友情就是友情事，友情爱嘛，就是这个情，情就是什么？就是心啊。所以其实从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就是以情 为本为中心啊。所以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为什么在这一章特别提到这个了，为什么会在这一章特别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章就说到什么学佛三要，这也是我们这一本书的书名嘛，学佛三要。其实大家都听过了，学佛三要是什么？学佛三要，学佛三要，一个是菩提心是吗？另外一个呢？大悲心。另外一个空性见是吗？空性见，那就智慧。其实这个三个都是跟身有关系还是跟心有关系？跟心啊，跟心有关系。但是我们说到了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不是只有心啦是吗？不是只有发心啦，而是要以这个心为什么？为主导，为主导，行一切什么？行一切行啊。所以行包括什么？身口意行嘛，三行，包括三行。所以主要是以心为主导性的，所以在这一章呢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就总说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再来看，就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三心的了，就是学佛三要了。修三要就特别不要离开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什么叫做一切法的主导者啊？就是我们能之所以是善法，之所以是恶法，都是由于心来主导了。而我们当然学佛当然要行善了，当然要行善。那要怎么样的行善？怎么样的行善？善法到底有哪些？哪些？这就是后面我们说的啦，学佛三要。但在这一章呢特别提到就总论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了。好，谈到这里了，我们已经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这个大要讲过了，就是怎么排这一章章节是怎么的排法，包括为什么会在第三章谈到这个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具体的内容了。那我们就翻到第四页了，我们直接来看本文。都是在第一段就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就是什么叫一切法呢？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事事物当中，心是占着什么领导作用的了。主导者就是领导作用。我们说一切法怎么分？一切法我们一般世间就是宇宙人生嘛，宇宙人生。那佛法还可以总分的话，可以怎么谈它？就是一个是我们说友情嘛，然后另外一个呢跟友情相对的无情嘛，友情无情，可以这样来分了。宇宙人生，这个是我们上一章在谈的是吗？宇宙人生就是一般世间人分的话就分宇宙人生了。我们说佛来谈宇宙人生，我们如何来看待宇宙人生？佛法如何来看待宇宙人生？生生不已是以什么为中心？友情，友情。 所以佛法分成，把一切法分成有情无情，它是抓到观要的，一切法一切现象当中的观要。就像在热闹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真正的门道了，切得好。要是切得好的话，不单单佛法，不单单看到一切法的究竟实相啊，一切法的究竟实相，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断烦恼、解脱成佛嘛？不单单是这样了，不单单看到跟世间不共的一切法的实相，其实我们要看到一切法的实相，对这个万事万物啊，也要它对它的现象啊，特别要现象啊，叫它观要了，叫它观要，才能够怎么样，在差别的万象当中呢，抓到什么？抓到根本，从根本出发，从根本出发，才能够真正的见到实相啊！我这不容易见实相。例如，我们是从前一章就可以来看了，从宇宙论、从人生论、从社会的观点、从宇宙的观点，用全体的观点来看现象的时候，他连现象界都不能够真正的抓到关键，他就真的就不能够完全的去什么去了解现象界了，是吗？不能够完全了解现象界，何况要依着现象界来去更深刻看到现象界的实相，那是更不可能的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对于特别这个观点啊，不单单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不单单是看到实相，我们要看到实相啊，对于差别万象当中，我们去如何去理解佛法所站的立足点，他所转的观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那下一段就提到现代的科学了，现在的科学非常发达，甚至会征服到太空了，太空成就非常大，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当然是有贡献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的恰好相反，全人类的痛苦啊，也是有加无减，有加无减。虽然科学对于社会人类社会有贡献，但是从另外一面看，人类的痛苦也是在增加当中了。尤其我们每个人的在精神会感到特别的紧张，所以物质的科学它的进步，它的发明虽然给我们多少好处了，都有好处，但是坏处也不少了。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因为科学主要的它的特征是在研究什么？物质，物质是往内还是往外？往外了齁。所以下一段导师就直接说到了，依佛法说一切法都是依心的关系而存在的了，特别是人类的一些活动都是以心做主宰做领导的。为什么这边提到特别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因为人类的心啊，人类的心啊，是其他界的众生了，其他道其他去的众生是比不上的了，比不上。为什么？我们说道，我们常说嘛，也是导师常提的，人类有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是吗？三大特胜就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什么？三大特胜啊，是吗？大家说到意念胜、犯行胜、有猛胜，这都关系到什么？都是在说什么？在说心呐、是吧？都在说心，就是在说有情的这个情。所以特别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那更是以心做主宰做主导，特别是了。当然一切有情一切有情都是，但是特别是人类的心了，因为人的三大特胜连什么也比不上，这个特胜连什么也比不上， 连天也比不上了。因此如果偏重于科学物质的发展，对自然的治愈，那忘却了本身，因为自然界科学都往外，物质的都往外，往外去驾驭，但是忘却了自身，对于自心的征服改造，那一定是什么呀？科学的发展成就，就是物质的发展成就，都成为增加痛苦的因素。为什么？注脚放的蛮多的哈，那一点我们各位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导师怎么样去分析它。但是这里面有讲了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至少可以提出两个观点哈。我们一般中国就常说了哈，不患寡，患什么？不患寡，患不均了哈，患不均。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跟着改善呢、啊？没有内心没有跟着改善，物质的再怎么进物质的进步啊，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不均？因为内心没有跟着改善嘛，哈，可能贪欲就会更强，是吗？因为随着物质的哈，我们内心呢欲贪也会跟着起来。就好像在农村生活的小孩都很淳朴，是吗？然后长大到了社会了，叫都市城市，物质上的那个引诱可能就会有时候都会出一些问题嘛。如果他那个人还在农村可能就没问题，但是到了都市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都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人心没有跟着改善，如果人心没有跟着改善，物质的进步可能让我们的呢，我们的私欲就更增加了。所以物质的欲望五欲嘛，物质的改善都没有离开五欲了。哪五欲？我们说五欲是物欲，就是欲望的欲啊。五欲是什么？五欲，五欲的内容，色身相位处就是外境，是吗？外境，外境为什么称为五欲啊？外境那个是境界啊，为什么称为五欲？因为它会引动我们内心的什么欲、啊，内心的欲。所以外在那个五欲只是一种嗜欲了哈，嗜欲。而真的引，为什么称为它是欲呢？它因为会引动到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那个欲啊，我们内心的欲就是什么烦恼欲啦。我们面对的就是那烦恼欲，所以那个五欲，因为科学的发展就不离开这个，不离开色身香味触嘛，是吗？不离开这些，不离开这些。所以这些如果我们的内心呐、啊，如果没有跟着改善呐、啊，可能外面的四欲啊，越改善就是对那物质越改善了，可能。对我们内心的烦恼欲啊，可能会有那个引动的作用的哈，可能引动。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向外物质的发展，如果没有向内改善我们的身心呢、啊，这样物质的进步都是成为增加痛苦的因素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说物质科学的发展就一定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因素了、啊。这里是在说，只是一味的向外物质的发展，科学向外的发展，而忽略掉内心的改善的时候，这样物质的进步就是会成为什么样？成为痛苦的因素了，不是在否定科学的进步了。关于心为主导，心为主导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很快的跟各位，注脚三注脚三的第三个引文就是在第五页了哈，第五页看到吗？注脚三第三个引文了哈，那个有个图，大家有看到那个图吗？有了哈，那个图就是在佛尔盖顿引出来的哈。我们看这个图，在中间呢，因为导师画的是一圈一圈的嘛哈，我们看中间那一圈的导师写的是什么？不是中哦，这个。外中内啦， 中间的那个外中内，内的话就是心了，内外呢最内的就是心嘛，是吗？最外的呢就是外界，是吗？在中间那个是什么？情还有什么根？就是六根啊。六根为什么称为六情呢？六根，根就是六根啊，情就是六情啊，六情就是六根啊。为什么称为？我们说前五根是色根，是吗？第六根才是意根，才是精神，精神才叫情，情嘛。为什么特别又把它称为六情呢？就是如果我们在中论哈，中论六根就把它分成六情了。为什么称为六情呢？因为六根当中是以哪一根为中心，为中心的六根，前五根是色根嘛，第六根意根，意根是精神的嘛，是哪一根为中心呢？意根，意根为中心了，所以把那个六根呐、就称为六情，这样可以类似啊。所以我们要以什么为中心？以有情为中心，六根六情就是在的说明什么？有情呐、我们在《案经》实际上看到佛陀对有情怎么说它？就是运、处、界，是吗？处有什么？内六处、外六处，是吗？虽然在部派重视到十二处，其实在《案经》重视在哪里啊？谈有情的话，就是在内六处了，就是六根。所以说六根六情就是在说明有情，有情，有情是什么？色心和合的同一体嘛，是吗？说明我们一切要从哪里出发？从有情出发，从有情出发，在内而观察什么？心，外而观察什么？外界。所以一切一切呢，都是对着有情而存在的。什么叫对着有情而存在？就是相对于有情，它的那样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啦。那心呢，也不要离开有情，离开有情呢、心的那种存在是怎么样？是离开有情的话，就没有那个心了。所以重心是以有情为中心，有情为中心，然后再看到有情为中心，有情为核心出发点，然后再往内看心。往内看就是以心为主导性，但是心为主导性能不能够离开有情？不能啊。外界呢？宇宙呢？能不能离开有情？不能啊。这都是我们在第二章说的啦。所以我们这一章谈到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我们也不要离开有情来谈啦。请问这一点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抓牢啦。包括佛为什么要出世，我们为什么会起慈悲心，都是不离开什么？有情，要离苦得乐，他是不离开有情。所以第三章的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我们也不要离开有情，因为谁在统一的这个心呢、谁在主导这个心呢、有情是吗？我们说有情，我们说有情虽然没有离开身心，但是它不就是身心是吗？身跟心是一个缘起的存在法嘛，但是有情本身也是一个什么缘起的存在法，是吗？这我们一再一再的跟大家提醒了，听着这一点的哈，这个就是大圣一种，就是导致特别提出来一个观点的一个观点。我们要观一切法，一切法是假的话，我们说观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方法都是假的话，不单单是人有情是假的法，连什么也是假的法，法还是假的法，无印法还是假的法了，还是缘起法了哈。只要谈到一切一切的法是空的，不单单是有情是空的，连什么也是空的，法无印法也是空的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观点就能够去看真正的了解佛陀在阿含当中常 常依着我无法有在说了，我们就能够为什么就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到阿含经什么叫做我无法有了，我无法有，我无的那无只在说那个只要是记着有的，他就用我来无掉了。我佛陀就用我来无掉，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就是执着有我嘛。至于法有呢，法有佛陀就是只要是一切一切的是知道他没有自信的有，是假名的有，他就用法有这样的有来说明了。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因为在案件也谈到缘起法是什么，持有故必有嘛，持有故必有就是无自信的有了。就像《阿含经》《杂含经》有一则特别说到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嘛，齁。可是这个不常谈啊，不常说。因为面对的根基是什么，解脱道的根基啦，只要解脱就好了嘛，齁。只要解脱就不用谈一切法空，只要在自己身心上观察无我无我所就可以解脱了，齁。各位不要以为这样谈一切法空好像很简单哦，不容易哦。我们谈到现代的嘛，那么三大系啊，都在对于这个一切法空，部派也在对于一切法空的一个说法的，对于什么叫做法空都有不同的说法哦。道成三系对一切法空也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个是甚深复甚深的啦。包括我们读了这么多，我们对于一切法空的是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这一段概念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各家都还在争这个了，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理解的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彻底的了解这个，如果真的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为什么在阿含当中会这样的说法了，就是我空法有。初期大圣呢，就是因为在部派当中呢，可能对这个法有些误会了，以为这有就是有就是有自信，是吧？假必依实，在依实的那一部分，那就要不能够空了，所以谈到一切法空。而龙树菩萨呢，特别会通了《阿含经》跟什么《般若经》呢？所以谈到什么？所以谈到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就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只要是谈到假哈，不单单是什么名假、受假，也法也假了哈。只要是谈到空哈，只要是谈到空啊，一切皆空了哈。不单单是名假也是空，不单单受就是合而物了哈。复合物嘛，复合物要像人一样啊，无蕴合的那个人一样，不单单是法受也空，连法呢也是空了哈。嗯，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这是因为刚才谈到了那个以心跟友情之间的关系了哈。心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呢？因为心。可以分析到，如果在五蕴当中，就可以分析到什么后四蕴嘛，是吗？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这是跟心有关系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因为我们一再说到这个，因为在中论被特别提到这个者哈。我们如果在阿含经哈，无作者，无受者，是吗？但是在中论当中，常会看到这个者这个字了。所以中论如果在谈到只要是在世俗地上来谈这当然也是假的，但是假的有没有否定这个啊？没有否定的，因为现象界这个是不能否定的，所以不单单是友情是假的，法也是假的，心也是假的。但是只要谈到这是在世俗地，因为世俗地安立嘛，如果在圣义地不可安立的话，我是不可安立，是空的。法呢也是不可安立，是空的。所以特别在这个地方又再跟各位提醒一下了。因为各位都久学了，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能随时提到就点一下了。 尤其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嘛，就是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的，友情为中心，友情这个，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以心为主导，所以要知道了，不论是世间什么东西了哈，只要是善于善于应用哈，没有不是好的啦。任何一件东西，我们说一般认为是好的东西，那当然是好的。其实一般认为那个毒药啦、毒草啦、毒草，或者是一片枯叶啦，我们看到好像有不好的或者是没用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有用处的啦，是吗？都是有用处。毒草哈，如果善用的话，善用的话，它可以是什么？还可以变成一个药嘛，哈，以毒攻毒的哈。善用的话啦，如果是补药，补药我们一般是好的，如果用在病人身上哈，太补了，反而又变成什么？又变成不是药了哈，不是药。所以只要是善用的话，一切都是有用的啦。但是如果不善用的话，哈，那就可能变成有害我们的东西啦。所以心呢，就是这个应用这个一切的主导者嘛，就是心，就是心在分辨嘛，分辨。所以如果只求外物的发展，而不从主宰事物的心事方面去改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善用外物啊，因为哈，外物哈，善不善用外物，就是我们这个心呢。我们一再往外发展，我不去改善我们的身心，改善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哈，去善用外物了。这个在佛教乃至哈宗教，各种宗教看来，那必然是没有好结果的。佛法也是宗教了，这个我们也讨论过了哈。依着导师的观点呢，佛法的宗教观呢，导师的宗教观，我们也讨论过了哈。所以啊，宗教就是特别重视什么？重视这个心呐，是吧？重视这个心，要改善这个心。所以一味的往外发展呢，在宗教看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但是这个不是说不要物质进步了，不是说不要物质进步，而是说要我们的心能够善用于物了。所以心在宇宙人生中的主宰性重要性，我们要特别加强认识了。所以老师就写了这一篇文章了。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说，我们学佛也很久了啦，我们也知道心是主宰的啦，但是我们可能要更清楚的去明白它啦，更清楚的去明白它。所以接下来老师就在第一节说到了，一切法以心简说，就是在定义了。定义什么叫做一切法，什么叫心呢？所以先把一切法以心的意义先做简单的解说，就是它的定义了。什么叫定义？我们一般要了解一个法，都要先做一个定义嘛。世间也是一样啊。对一个现象，我们要去现象一个法，一个现象一个法，我们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先做一个定义嘛，哈，定义。好，接下来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定义了，哈。一切法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的事理，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理，一切的事物，就是在事上说了，哈。先说事，事有它的事，事物那具体的嘛，哈。事理呢，那个理呢，就是那事物的理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如果这两个相对来说了，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了。当然，如果只有一个事理，我们可以说有事也有理嘛哈。只是说这个事物跟事理，老师放在一起说嘛哈。一个是事物，可以说它具体的；一个事的理了哈，以及事事物物的法则了。事事物物的法则， 四十五的法则可能会更，但是法则当然也是一种理咯，是吗？可能可以是说它的共相啊，四十五的共有的理，共有的法则条理了，这些都是，这些都是，都是一切法了。所以老师后接下来就这样想，凡是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我们能够认识的，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切，就叫做一切法。我们能够了解到，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不单单是这个事物嘛，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不单单是一个一个的差别的事物，还能够了解到事物的它的，我们说有体相用嘛，什么有它的作用啊，有它的相啊，作用就是什么？作用就是主要是跟别人跟别的法的关系啦，是吗？我们一般讲说体相用，用这个就作用就是跟别的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影响到别人。相呢，相可以说它得相了，就是这个法的相，这个法的相主要是在什么？跟别的法之间的什么不同啊？我们这个法跟别的法不同，就是在说它有它的相相状嘛，有它的相用呢，就是这个法跟别的法之间的影响的作用。那还不单单是这个，还包括法跟法之间有一些什么法则嘛，一切法都是什么因果法，都是缘起法嘛，所以法跟法之间有它的关系的，所以就是事事物物之间的法则条理，这个都是能够成为我们认识的了。这样的我们的认识，我们先说认识，就是我们说假设用六识来讲，前五识就认识到什么？前五识，前五识所认识的就是外在的什么色身香味触，是吗？具体的法，是吗？但是对于内心呢，那就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我们说别法处，是吗？第六意识就是认识的就是法尘，是吗？别法处就是我们内心，内心就是前五识能够认识到的吗？前五识认识不到的，前五识认识到就外境。第六意识呢，就认识到我们说受想行，受想行，是吗？我们的内心，内心可以认识到，还包括什么一切法的理啊，理那就是第六意识认识的啦，不管是自相共相等等的哈，就是理啦，理的这一部分。那前五识呢，只能够见到前五境啦，前五境那是往外的啦，心就是只有第六意识能够认识到的啦。例如缘起法法则法理了，那它就只有什么哪一识能够认识到？第六识了，第六识。所以我们要见法，那是第几识才能够见到？前五识能够见吗？不行了，第六识了，第六识。所以这个一切法，所以一切法主要，我们说到一切法，主要就是哪一识能够认识到的？第六识了。前五识所能认识到的第六意识也是能够认识到了，是吗？那叫什么意识啊？五俱意识，是吗？前五识认识到的第六意识也能够认识到，而第六意识的能够认识到的呢，前五识不一定认识到了，其他的前五识就不能认识到，所以呢，一切法呢，能够认识到一切法就是第六意识了。那在注脚有了哈，注脚有那意见法，那意见法，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了哈，注脚六，那意见法这个也是在佛法概论引出来，这意见法这个意啊，意见，那见当然就是境界了，那么意呢就是心事嘛，心境，那个意呢就是什么意，就是第六意识了，就是意根所认识的境界，意根所认识，意根呢前五根所取的境界。一根也能够取到了，那其他的呢？一根所取的境界呢？前五识就不能，前五根就不能取到了，这叫意见法。这个意见法就要叫意识，意识的，这个就要一切法了哈，一切法。所以意见法，导师说到，一个是别法处是吗？ 另外第二法就是指前五识不能认识的了，那就受想行喽，就是心它不能认识。另外呢，前五识能够认识呢，第六意识也能够认识，所以那就是一切法。这样我们了解了，这个是一切法了，一切法。接下来我们就到心，什么叫心呢？心呢，在佛法当中也叫做意，也叫做识啊。在《按经》常说到嘛，心、意、识，这都是同一个什么？同一个心呢、啊？同一个心。这也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什么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就是这个心、意、识。不单单是这个，还有呢，我们不容易感觉到的更细微的心识，这就是什么？一般我们现在心理学所说的什么潜意识、下意识。所以我们一般能够感觉到的精神作用是什么？是哪几识啊？前六识是吗？前六识，那就是前面说的了，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精神作用就是前六识。我们不容易感觉到的更细微的心识呢，就是一般所说的了，潜意识、下意识。佛法怎么说它？就是细意识、细心、细意识、细心啊，或细意啊，或细意识都可以了。佛法当中了，什么叫心意识？其实这心意识都是在讲心啊，因为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活动啊，所以用三个面向来说，它就是心、意、识啊，心意识。这个还是在总相来说，总相来说，就心非常复杂，用三个面向来看它。一个面向就是心，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意，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什么？识。这还没有分析它。对于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一分析它，就分析成什么？心跟什么？心所。分成心跟心所的时候，那个心又叫做什么？心王嘛，是吗？但是这个心意识呢，都还没有分呢，就还没有把它分别心王、心所了。就一个心，心非常复杂，又分成三个面向，就分析它了。这在导师的从《佛法概论》哦，第八章就特别提到这个了，各位可以再去做复习了。这样我们先说到一切法跟心的意义，就是它定义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一切法跟心的关系了。先总说了，总说我们看到在佛法上一切法跟心的关系，我们在佛法上看到似乎有不同的说法了，似乎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老师说其实它是一贯的啦，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做不同的说明而已啦。因为它的是一贯的啦。老师做一个譬喻啦，例如这个善导寺啦，站在这边看是这样，站在那边看又是另外一样的啦。同样一个景物啦，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见头嘛，一样。所以佛法对于心跟一切法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就应该分别来解说了。至于有不同的说法，倒是特别把它分成哪样的不同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的不同啊，不同的说法嘛。就接下来现在是总名嘛，接下来就要说到在佛法当中到底有哪些似乎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的说法，镜子的类别嘛，镜子的类别。关于镜子的类别就有什么？镜子的类别就有什么？镜子。另外一个就会有不镜子的嘛，不镜子的，那就在第八页了。我们看到下一页， 第八页的 B 三了哈，就是什么激动的相关了哈。激动就是什么？一个是静止的嘛，激动呢有动的嘛哈，动，而且这动呢是激动的了哈，激动。好，我们先来看静止的分类了，静止的类别。就是先从静止的观点做综合分析类别的看法。综合分析类别的看法就是在说明，在这边就分成两个了哈，就是综合的分类还有什么分析的分类了。因为综合也是一种分类。综合还是一种分类，就是什么叫分类，就类别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老师这边说到做综合的分析的类别的看法是吗？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哈，静止就是用静止的观点嘛，来看它的什么分别了，就是它的类别了。所以就是分成两个了，就是综合的类分类，就是综合的类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分析的分类了，就是分析的类别了。综合的分类呢，就是分成什么？综合的分类就分成有情跟什么无情。这为什么叫做综合的分类跟分析的分类呢？我们看到有情跟无情我们大体上可以理解了，但是如果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我们等到看到分析的分类，我们就会对于老师为什么叫做综合的分类。综合就是把一切分成两大类了，两大类综合起来分成两大类了，所以叫做有情跟无情嘛，有情跟无情。什么叫做无情类呢？无情类就不是有情嘛，就是大如地球星球，小如一根草啊，一滴一尘都是了哈。话常说草木丛林山河大地是无情，因为这个都是没有情识作用的，也就是没有自觉作用的了。没有情识作用，没有自觉，没有自觉作用。各位不要小看这个了哈，我们对这个无情，我们在第二章也特别说到这一部分了哈。他说他是无情识的这个观点了哈，这个观点一般世间人就不了解了，是吗？认为什么植物是有生命的，植物是有生命的。说我们佛法说的吃素啊，这样吃素你吃那个植物也有生命的，是吗？就这样说法。所以就不理解了，不理解佛法的重心在什么地方呢？佛的重心有情。它主要是有情识，植物为什么幻现出那个生命的形态？我们在第二章讲的特别的清楚了嘛，包括啦，不要说植物啦，包括大地啦，都有外道嘛，认为大地踩它会痛嘛，是吗？我们说我们不否定那样的慈悲啦，但是那样的慈悲是没有智慧的啦，没有智慧，那是不知轻重啊，不知轻重。到了某一个关卡之下，他真的会就不知轻重，是吗？忽略到什么才叫做痛啊？痛是什么？痛是有情的受，是吗？就有情才有那个啦。但是我们谈这个，我们不要误会啦，不要这样的话，因为好像那个植物是无情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乱砍乱伐，不是这样的意思啦。不是，我们就说啊，对那个生态环境不要保护，不是这样的意思啦，还是要啦，还是要，但是我们要知轻重啦，是吗？知根本啦，知根本。好，这些山河大地啦，草木丛林，这些都是什么样？都是没有情识作用，它幻现出生命形态，都是因为什么样？一个一个的有情识，有自觉的有情。有情的影响了哈，所以我们在第二章谈的特别的清楚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至于什么叫做有情呢？有情就是人类，不单单是人类，乃至最小的虫蚁或是巨大的鲸鱼、恐龙等， 凡是有精神作用的、有自觉作用的，都是有情的。同样，这个就像可以说类似我们一般讲的动物啊，有情的动物。这个也跟神教徒讲的不一样啊，是吗？神教徒认为什么人啊，才有什么，才有灵魂，是吗？那其他的呢就没有了。所以上帝创造那个那些呢，都是要让什么，让人类来享用管理的嘛，哈。对，同样有情也跟一般神教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包括对于世间哦，世间人也是这样，世间人说人本主义是吗？以人为本。我们佛法也是啊，以人类为根本为出发，但是完全不一样哦，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佛法是有没有否定六道啊？没有的，我们要救度什么？六道，跟世间一般以人本主义那是不一样的啦，是吗？他们如果说在救济，在有些啦，有些在爱护动物的啊，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动物的，那也是保护什么？也很多很多都保护濒临什么要灭种的那些了。那他到底啊，到底还是以跟佛法的以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呢，是大大的不同的，大大的不同。所以这是这个啊，就是把一切法分成有情跟无情，这是佛法对宇宙万物最基本的分类法了。好，接下来特别导师对于这个了，这个的重要，这个观点的有他的什么不同于世间的看法，特别再做一些说明了。一般常把一切有生命无生命两类了，一切是有生命无生命两类，把草木看成是有生命的，但是草木蔬果等并没有自觉的精神作用了，所以这不能够称为有情命的。有情命是特别，那个生命是特别，那样的生命是有什么的，有情的生命的。这个在第二章特别说的清楚来了。那是一般的神教徒把一般的动物看成是没有灵的，跟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也不能够同情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动物只是心识的智能比较低能而已了。其实有些方面比人还强了。有些方面。尤其那前五根啊，前五根有些比我们人呢，随便讲那狗啊，狗那闻啊，闻啊，彼此就比我们灵多了了。还有一些的那个本能哈，有些他们也都比人还强，甚至不是什么吗？不是什么时候主要有什么自然会有灾变的时候啊，可能那动物的那些本能啊，可能比人类更强了。所以导师做了一个小结了哈。所以佛法分为有情无情两类，解说的最清楚，解说最清楚，而且又概括了一切了哈。世间一般分成有生命没有生命这两类，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植物也分成是有生命，概括的不清楚了。神教徒呢，把那个一般的动物呢跟人完全切割开来，说的完全不同。一般的动物呢都是由人来管。这个导师把它说成什么什么的分类，综合的分类了。另外呢就是什么，另外一类就是分析的分类。分析的分类就把它分成什么物质跟精神了。物质跟精神。这边导师就说到了，此外就是除了综合的分类，有情跟无情的分类之外呢，更有近于科学的分析的分类法了。这是什么样的分类法呢？就是这是把物质分析到最细的，最细的就称为什么？我们说物质分析到最细的，我们一般在佛法当中称为什么？极微。各位 极为是把物质分析到最细的那一部分叫做极为，不是把空间，不是把空间啦、啊、是把，但是物质是占有空间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但是我们的极为呢，是把物质分析到最细最细的，我们叫做极为。那极为所占的空间就是最小的空间了。但是极为是在分析物质，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话是关机什么？因为为什么说到物质啊？就是设法了。我们说五蕴是哪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物质就是哪一蕴呢、啊？色蕴，这样理解吗？我们是把色蕴啊分析到最细的，我们就叫做极为了。心事呢？心事也同样的分析的种种的事，种种的事啊，哪种种的事？心事也分成了种种的事。在暗间分析的几种事啊？啊，分析暗间佛陀怎么说？几种事？六事是吗？那就种种的事嘛。后来呢，佛弟子又在暗间当中哦。又见到了什么细心的一些什么根据了，就像除了六识之外，我们说十八戒了，十八戒除了六识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意戒是吗？意戒啊，意戒，十八戒的十八戒就是有六戒，就是六识嘛，是吗？还有六根就是六戒嘛，六根的那六戒的意戒啊，那就是。那就是精神作用，是吧？但是在《暗经》当中哈、哦，谈到四就是六四了。后来更深细的、更深细的心呐、啊，细心呐、啊，在部派就发展出来的。就细心，就是在《暗经》看到，就是那个六四跟什么？六四跟意界啊，就是意根呐、啊，是同时存在的啦。但是它是精神作用啊，所以细意识就这样发展出来的。细意识。后来又发展到八识是吗？我们现在熟悉的玄奘大师所传过来虚妄唯识系啊，唯识系、这个分析到八识，八识更后来了，更后来又分析到九识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分析成种种的事啊，还有种种的心所啊，心所就是心所有的作用啊。寡妇说，心所就是心所有的作用啊。心所拥有的作用，心所有就是心所拥有的作用，那叫做心所了。我们一般分成心所是吗？所以这个心所的意思就是心所有的作用了。什么叫心所有？就是心所拥有的了，所拥有的作用。因为什么？心是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吗？把不同的种种的心理活动就把它分成心所了。例如什么？受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想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思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其他的心所呢，都是一个心理活动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吗？哈，但是这个是什么所拥有的？心所拥有的，这个心呢，就是前面讲的种种的心事啦。如果分成心所的，就是那个心王啊，这我们以前都说过了哈，说过。所以依佛法了哈，有五蕴、六界、六处的分类法，都表示了什么？物质与心的两大类。例如五蕴是哪五蕴？色、受、想、行、识，属于物质的是什么？色蕴是属于物质的嘛？属于精神的呢？受、想、行、识是吗？那至于六界呢？六界就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四，属于物质的呢？地、水、火、风，还有什么？空，那属于物质的。属于精神的呢？四，也有物质，也有精神，是吗？只是把物质分析的比较详细，精神就用个四来代表，是吗？那如果是那个五蕴呢，就是精神作用分析的比较详细是吗？ 物质作用就物质呢，就一个什么色蕴来代表了。至于六处呢，六处是指什么？六处，六处就是六入是吗？就是什么六根嘛？哈，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嘛？哈，所以物质的是哪几根？啊，是嘛？哈，就是前五根，所以又叫做五色根。色就是那个名色的色嘛？哈，就是五色根。那属于精神的呢，也就是一根了哈，所以还是分成什么？还是分成物质的跟精神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底下说的了哈，就是说到的，我们就理解了哈。关于这个六处这个地方了哈，导师说到了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前五根是物质的。前五根是物质的、生理的，一根就是心理的，就是精神的嘛，哈。他说前五根是物质的、生理的，为什么是？我们说物质的，就是物质的，就比如说物质跟精神嘛。为什么又特别称到一个是心理的、物质的、生理的？生理的还是物质的，是吗？生理的，因为前五根是什么？色根嘛，所以它还是物质的啦，所以它是物质的，也是生理的。生理的这个就特别称为它什么？就特别为了就称一根，就是称五根，五根就是那净色根。说到生理的，就是再说到净色根。净色根就是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说眼根，眼的净色根就是眼神经。眼神经就特别把它五根就特别把它称为生理的，当然它也是物质的，是吗？但是为什么它称它是生理的？这个生啊，我们看到这个生啊，跟它物质啊，哪一个比较有生命形态？生理嘛，是吗？比较有生命形态，为什么特别它生理？就是生，就是它跟什么？一根特别有关系的，一根特别有关系，一根就是精神的。前五根呢，特别跟什么？跟一根特别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说还有一根，另外一个是什么根？浮尘根是吗？浮尘根或者一般有称浮根尘的哈，都可以了哈。如果以眼神经来讲的话，浮尘根是指什么？眼球啦。眼球相对来讲啊，跟一根的关系就比较远一点了。但是如果没有一根，眼球也马上就腐败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相对于地水火风的话，那地水火风又更，地水火风也是物质的，是吗？但是相对于地水火风来讲的话，它又跟什么？因为它的作用表现出来，它跟那个精神的这一部分呢，又比较远离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物质是吧，地水火风，那就更来相对来说，那就更接近什么物质的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一样哦，同样是心精神作用，它可以分析到很复杂，是吗？有用整体来看有心意识，再分别来看有什么心跟心所，同样物质也一样啦，物质。也种种的分别，跟心的之间的关系当然都有关系，但是还有什么比较疏的关系，比较亲的关系，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10分钟。